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28日，公元2001年1月22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甲午寺院一年一度的冬季辩经法会遭到中共政府的限制。在海外华人的筹措资金下，布达拉宫走向管理现代化的第一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与近期从西藏色拉斯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僧人的叙述发来消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佛教辩经活动甲午寺冬季法会于今年藏历11月2日在拉萨甲午寺里举行，时处处受到中共有关当局的干涉。1959年以前，西藏三大寺为首各寺院的3000多名精通五部大论的僧人，就在每年的甲午寺冬季法会期间聚集在甲午寺里进行辩论佛法经典。冬季法会总是在和平自由的气氛当中隆重举行并结束。自59年中共侵占西藏后所有寺院被严重毁灭的同时，具有千年历史的甲午寺冬季法会也随之消失了。80年代后期，在时事班禅大师的强烈呼吁并倡导下，甲午寺冬季法会又得到了恢复。当时中国政府还制定出甲午寺冬季法会条例，并制定各司派遣僧人数目，允许三大司各司院派出100名僧人，惹对司60名僧人，大昭司30名僧人参加冬季法会。而今年藏历11月2日在甲午寺里举行为期15天的冬季法会，虽然照常举行，而在进行法会期间处处遭到中共当局的限制与干扰，并制定新的甲午寺冬季法会条例，规定参加法会僧人的名额，下令西藏三大寺各寺院派遣80名僧人，惹对寺派遣40名僧人，大昭师派遣20名僧人，参加者人数比往年大幅度减少，并且禁止在甲午寺冬季法会期间念诵祈祷真言和祈祷达赖喇嘛的佛经。中共当局公布，违反甲午寺冬季法会条例者一律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他指出，中共宣称西藏人民拥有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完全背离史实的一派胡言。虽然中国宪法第36条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西藏人民并不能自由的信教，安排宗教生活无时不受政府的干涉。中共实施一系列控制宗教的措施，威胁着传统西藏佛教的生存。在甲午寺冬季辩经法会期间，中共为了防止各寺院僧人汇聚一起的时候发生意外，专门派遣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驻各寺院工作组、常驻扎在寺院的派出所人员以及甲午寺冬季法会管理会对法会进行严密的监视与看管。甲午寺冬季法会为格鲁派僧徒每年冬季给予甲午寺内辩论英明的一种宗教活动。在辩论期间，各僧徒以论述显教的五部经典著作，包括般若、尊观、四量、戒律和俱舍，相互进行激烈的辩论。甲午寺位于距离拉萨西南9-10里许聂当境内的江地区。
根据中新网北京11月17日消息，日前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向素有藏民族佛教历史文化部官之称的布达拉宫捐资的价值数10万元的 全套电脑设备从北京启用拉萨。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负责人强巴格桑在卷子仪式上表示，在新世纪意识实现电脑管理将是布达拉宫走向办公现代化的第一步。据北京日报报道，近年来布达拉宫开始对宫内的文物进行清理，但是将上万件文物珍品注意登记，经靠手工操作，清理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通过联系海外华人筹措资金，向布达拉宫捐资了这批电脑。根据本台了解的情况，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面积破坏以后，西藏文化中心布达拉宫为主的各个寺庙的珍贵文物遭到了反对团伙有计划的偷盗等破坏，特别是中共当局所谓的开发经济掩护下的移民政策的号召下，大量闲散人员和地痞流氓涌进西藏各个地区，从而使西藏各个寺院里偷盗珍贵历史文物的时间层出不穷。比如前几年三大寺院之一的哲蚌寺的海螺发号被盗事件，色拉寺主佛的壮士所用的奇石珍宝被盗，以及宗喀巴大师所建造的安多塔埃寺的现素油凳的特大金杯被盗等。如今在西藏，寺院文物被盗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可在西藏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是虔诚的西藏人民把一个个奇石珍宝奉献给寺院以外，从来没有说过寺院文物被盗的现象。目前当地政府为了管理所剩不多的文物而采用电脑管理，这不等于从此就不会发生偷盗历史文物事件。1984年因管理不当，布达拉宫失火，造成很多珍贵历史文物不翼而飞，至今无任何下落。因消防设施不够而发生的最大的事故，就是一直保护完整的安多拉布林斯大金塔在一次失火中，所有价值连城的历史珍贵文物都烧成一把火。虽然被中共强行通知建的西藏在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在各个寺院长者几千年，专者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失火现象。1949年中国侵占西藏，特别是长达2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西藏6000余座寺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很多寺庙被彻底毁坏，只剩一片废墟。时事班禅喇嘛在上奏毛泽东的七万言书中说，西藏没有一个寺庙完好无损。1959年拉萨事件中，中共炮轰布达拉宫，使布达拉宫的主体建筑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中共政协副主席阿派阿旺久梅在维修布达拉宫计划会议上说，维修布达拉宫时不能更改原来的样式，这次维修要花很大一笔钱，这只能从中央拨款，因为先进布达拉宫的金库是空的。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布达拉宫走向办公现代化的第一步却是海外华人筹措资金买出的，西藏人民对此会感恩于怀的。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 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9点1950赫或9点1800赫41米，晚上15点680赫或15点1950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g.org，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ghmeg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17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曹长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此岛下的17条协议，当然中国认为塔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1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17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遭人逼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要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17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西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延长是北京方面刻制的，而原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话发布的新闻才得知这条内容。他起码说明17条协议并不是双方冲锋协商的结果，而原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话发布的新闻才得知这条内容。他起码说明17条协议并不是双方冲锋协商的结果，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17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17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并不是双方冲锋协商的结果，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17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17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权职不变，实行。
喂，
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权职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不强迫。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文件说，8万多藏人被消灭，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但中共的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祖竹共20章的白皮书中多至8章是介绍西藏比解放之后的巨大变化， 把这种印数的炫耀共产党工作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蒋四月一年一度的冬季辩经法会遭到中共政府的限制，在海外华人的筹措资金下，布达拉宫走向管理现代化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